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雪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集好了。上一集呢，我们聊了关于美国南方的一些非常简单的介绍。其实我说实在，那么大的一块土地，我们用那么短的篇幅来介绍，真的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就包括节目上线之后，其实也有人在我们的脸书那边有留言说，他觉得我这样子介绍太粗暴了，太简单了。哦，他不是用粗暴了，他觉得我这样介绍的话太粗糙了，应该可以用更细致的方式，小块小块的来讲。那的确，我觉得在做这种节目的时候，也是觉得蛮，有时候觉得蛮两难的，就是到底是应该要是说，介绍的很细，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细节呢，还是说，就讲简单一点，但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算是一个所谓 overview， 一个简单的概况分析呢？那我觉得我在规划这一集的时候，的确是以一个想要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国南方的概况，那至少让大家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大概念。那当然更细部的各个城市啊，各个州的情况呢，当然我们未来的节目还可以再做嘛，吼。所以总而言之呢，上一集做出来之后，那有得到一些回响，除了我刚刚讲的这种批评之外呢，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就是说，好像对于把美国整体一块一块的区域都把它介绍完，好像大家也蛮有兴趣的。所以我想这个我应该会继续做，吼，不会连续一直做，但是呢，会跟我们做其他国家的节目这样子穿插出现。那会不会一个州一个州讲呢？我觉得应该不会啦，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你把一个州独立出来讲的话，那个脉络会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能会一块一块来讲，比如说讲完南方的话，会讲像纽约州、纽泽西州还有宾州，这个算是大西洋岸的中部这个区域，然后再来往北的话就是所谓的新英格兰嘛，然后接下来讲中西部，大概会这样子一块一块的讲。那希望说，也许用大概十集左右的篇幅呢，可以对于每一个地区做非常简单、非常概况式的介绍，那让大家对这个国家可以更理解。对，而且我后来想到说，讲到最后的话还可以来讲一讲像什么关岛啊，或者是北马里亚纳群岛以及美属萨摩亚这些，其实也是属于美国，但是大家可能会不小心忘记的一些地方。好，所以总而言之呢，这是上一集的回想，还有呢我对节目未来的一些想法。那各位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或者是任何想要听我分享的东西呢，当然也是很欢迎呢用留言或者是私讯的方式来让我知道。好，那接下来就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要来讲的主题呢，不是特别针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我们要来讲的是一个不管是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地区，你大概都会看到的一个地理现象，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地理概念，就是所谓的市中心。那所谓市中心呢，在美国的脉络下呢，我们可能会把它叫做 downtown， 好，不过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脉络下呢，对这个市中心的称呼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好了。其实蛮常会有人问我说，Jerome 啊，你这样子长期居住在国外，你平常生活中你最想念的是台湾的什么东西，或者是东亚那边的什么东西呢？当然很多人会说是食物，但是其实我觉得出来久了，我反而回去的时候最想念的可能不是食物，可能因为回去的时候就是饭局太多了，然后跟朋友啊，跟家人，跟以前的什么同学什么的，就是这样吃来吃去，吃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了。所以食物我觉得久了之后反而还好。我觉得让我最想念台湾的是一种说，住在这种比较高密度的都市里面，然后有人这样子走来走去，你会觉得说，这个城市是安全的，是充满生气还有活力的，是你可以在街上走的这样子的感觉。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难道美国没有吗？好，美国当然也是有，但是你如果住过美国的一些城市，或是有来旅游过，大概也会知道说，除了你在非常大的城市，然后有些城市它可能市中心或者是特定的区域，它会有这种也是比较高密度的住宅啊、住商混合，或者是你比较有办法逛的这个街道之外的话呢，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区域其实它的生活的方式呢是非常非常郊区的感觉。你平日生活就是开着车从家门出来，然后你自己家的房子也是一栋的，那你目的地呢就是你的公司，也是停车，那所以就几乎是这种两点一线，然后开车来往过程中不太会和人有所互动，也不会走在街上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你如果想要说，下班后或者是周末有一点不一样， 样呢？也可以，可是有很高的几率呢，你是要开着车到一个所谓的购物中心，到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好，然后去里面，哇，看到那些全美国都有的连锁店，完全没有特色，完全是可预测，好，不会让你有任何惊喜的这样子的感觉。而且呢，在那边你也不会真的在街上走，你就是车停好，然后到购物中心里面买东西，买完了呢，又是开车回家，就觉得说我在美国住久了，好像就开始想念这种可以在街上走的感觉。那在美国这种人口密度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人们的生活机能并不是那么依赖这一种所谓市中心或者是这种高密度商业区的这种生活方式里面呢，就觉得说哇，真的很想念东亚的社会里面，就是你可以在街上走，然后你感觉这个城市里面有事情在发生这样子的感觉。那所以后来就导致说，我就发展出一个我的周末的 project， 就是说，我每个周末呢，我想要在我住的地方的附近，可能一两个小时的车程里面呢，去找一些它可能不是那一种这整个地区最繁华的地方，但是可能在周遭的这种小的卫星城市的市中心，可能有一两条街道是有一点餐厅，是可以稍微逛一下，然后那个徒步的环境也还不错的，虽然那个商业规模可能和我们在东亚的社会看到的无法相比，但是至少也有找回那么一点点可以在街上走的感觉。所以呢，这种在各地去寻找不管是大小城市的市中心，那就变成我现在一个周末很重要的所谓的 project 或者是小专案。那我会尽量去寻找一些有历史啊、有人气，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有趣，就是不是那一种在购物商场里面看到那些千篇一律的连锁店这样子的一些地方。有时候挖到一些真的很棒的这一种所谓的市中心或者是街区的时候，哇，就会有那种挖到宝的感觉，好像说我这整个周末都值得了。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市中心。那刚刚讲的呢，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所谓的市中心呢，它不一定是一个所谓很大城市的市中心，它也可以是一个小城镇的市中心。那这些地方呢，他们共同点就是你往往还是可以找到有一个城市最中心的地区。那这个地方呢，它往往是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可能呢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物，比如说公共图书馆，比如说市政府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有少少的几个店家在那边。那不管城市后来怎么发展呢，这个市中心它终究是市中心，即使不再繁华，即使不再重要。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会先从关于就是所谓市中心的不同英文的用字，我们来讲一下说这些用字中间有一些微妙的差异。那再来呢，我们会做点小小的跨国比较，不同城市的市中心还有它的发展脉络有什么样子的区别。那最后呢，是会讲我自己在美国对于大概过去这样子十几二十年各个城市的一个发展脉络的一个观察。分享这些的目的呢，其实是希望说未来我们不管是在探索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城市啊，或者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可以更仔细去观察你自己的城市，或者是你去拜访的那一座城市，去从小的地方看到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或许呢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周遭的环境。好，那现在马上就从我们的名词定义的部分开始聊起。好，以下呢我们要来聊三个不同的名词，他们都是可以拿来指市中心，但是呢他们诞生还有使用的这个脉络是不太一样，那所代表的意思呢其实也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英文字所谓的 downtown，D-O-W-N-T-O-W-N，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所谓的下城，下面的下，城市的城。那 downtown 这个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式的用语，它这个用词呢是在美国诞生的。那根据可考的记录呢，它最早是1770年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老窝波士顿这个城市。好，不过呢它这个字被发扬光大呢，当然要感谢的还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也就是纽约。好，我们如果打开纽约地图的话，会发现说曼哈顿是一座岛屿，那这座岛屿呢它非常的长，那如果到这个岛屿的最南边，就是所谓地图上最下面的部分呢，就是那个他们所谓的金融区，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是911的纪念碑博物馆、华尔街还有纽约市的市政府，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个最南边的这个底下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是纽约最早开始发展，就是大概呢将近400年前，当时还是荷兰人在这边统治的时候，纽约人口只有2000人的时候，当时的纽约市就是这个曼哈顿岛最南边的这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说 说是整个纽约最老然后也最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那现在呢它当然还是所谓经济啊还有政治的中心所在嘛，不管是纽约的市政府啊还是知名的华尔街都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在曼哈顿岛的最下面，所以后来大家就慢慢习惯把它称呼为所谓的 downtown， 就是下城。那如果往上呢，好，往上你会发现说纽约有所谓的 midtown 中城，那更往上呢他们可能就会把它叫做 uptown。 那这种 uptown 还有 downtown 的这种方向性呢，就因为纽约的地形而慢慢变得比较广为人知。那即使到今天你如果去搭纽约地铁的话，你在曼哈顿岛你会发现说他们在标示方向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会用所谓的 uptown 还有 downtown。 downtown 呢一般就是指这种政治和经济上比较重要的地方。那 uptown 呢，这个过去几年其实有一个虽然是非常有名的歌，这个Bruno Mars 的这个 Uptown Funk 嘛，这个超级有名的这个神曲出来。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 Uptown Funk 的 Uptown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如果去看纽约的话，你会发现说，你越往这个 Uptown， 特别是越往这个曼哈顿岛最顶上的位置呢，好像就不是那么这种就是哇一板一眼的所谓这一种哇金融区啊，或是经济或政治上很重要，它变成是呢，很多次文化，很多少数族群，还有很多各式形形色色的人，还有街头文化。嬉皮文化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 Uptown Funk 它的 Uptown 就是一种好像说相对于所谓那种 Downtown 光鲜亮丽上班族这种每秒几十万上下的这种商业场合呢，那 Uptown 变成是一种比较是属于次文化住宅区然后非主流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那这是所谓 Uptown 和 Downtown。 好，所以讲那么多呢，我要说的是其实第一个可以拿来指市中心的名词 Downtown， 它其实这个词会变得很有名呢，其实还是和纽约市有很直接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名词，叫做 city center， 就是所谓的市中心，对，就是直译，中文直接翻译的这个市中心。好，那它其实是来自英国的用法，所以它的 city center 的 center 的拼法是 c-e-n-t-r-e， 不是 t-e-r， 它用的是比较英式的用法。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如果是在英国啊，或者是跟英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的话，city center 它使用的这个频率会比 downtown 要在高一点。好，那当然加拿大呢，加拿大就是又在北美，但是又受英国影响比较大，所以加拿大是两个都会用，他们也会用 downtown， 也会用 city center。我觉得这两个字其实意思并没有差很多，比较是属于这种美式用法和英式用法的差异。好，所以这是前面两个名词。那第三个名词我觉得就比较有趣了，第三个名词呢叫做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我们可能会把它叫做所谓中心商业区，中心商务区这样子。那这个名词又更有趣一点了，很多城市呢所谓的 CBD 所谓的中心商业区呢跟我们刚刚讲的是像 downtown 啊或者是 city center 它的概念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一些城市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东亚城市，你会发现说被称作 CBD 的那些地方它往往不是你一个城市里面那种历史比较久的中心。好，我们举一个台北的例子好了，比如说台北，我们如果要讲台北的历史中心的话，大概就会觉得说就是所谓以前的台北城，现在的所谓博爱特区，还有大概这个博爱特区的周围，我们会觉得那个是台北传统上的市中心。可是你如果讲 CBD 的话，你可能现在比较快想到的会是什么？对，你会想到信义计划区嘛？好，你会发现说，所以 CBD 它这个概念和前面这个 downtown 还有 city center 又不太一样了。CBD 呢，它好像指涉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好，一个城市呢，可能有不止一个 CBD， 而且这个 CBD 呢，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市中心，不一定是那个历史最悠久，或者是这个地位最高的那个市中心的所在地。好，那关于 CBD 呢，我们还可以再提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 CBD 在不同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一种方式呢是 CBD 它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downtown 所在的地方，那它可能本来还是有些老的房子啊，老的街廓，但是呢，它可能是用比如说部分都市更新，它保留一些老房子，但是后面盖高楼帷幕大厦的这种，就是新的建筑和旧的城区融合在一起的这种 CBD， 像我们刚刚讲的纽约曼哈。顿啊，或者是我的老窝波士顿，它的这个 downtown 和 CBD 就是基本上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好，那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台北的例子啊，或台中、高雄、北京、上海、广州，其实这些我们会发现说，被称作 CBD 的地方，它其实并不是在市中心的位置的。好，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 CBD 好像是你要到一个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呢，你去重新开一个区。那我觉得如果是后者的这种呢，它往往会发生在是比较晚发展的国家。那这些发展好，可能是我们讲的所谓从化区啊、计划区，它往往是政府或者是特定资本主导的，然后它可能是有计划性的要在一个有点历史的城市里面开拓出一个新的这个所谓新核心或新都心这样子的概念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其实 CBD 它的概念和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City Center 还有 Downtown 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 CBD 这个字呢在很多国家都会用，但是在美国你几乎很难有机会听到 CBD 这个名词。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是美国毕竟最常用的词还是 downtown， 那另外如果美国要指所谓这种金融商办很多的区域的话，其实它通常会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金融区 financial district。 所以美国其实只要比较有点规模的城市，你大概都可以找到一个区域叫做 financial district。 好，周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哇，那边满满的都是穿着套装的上班族。好，到周末的时候那边就变成一个空城的。那或许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差异，所以呢在美国呢你是比较少有机会听到 CBD 这个名词的。好，所以这边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刚刚介绍了三个名词。第一个是 downtown， 它是一个美式的用法。那 city center 呢是英式的用法。 downtown 和 city center 的意思是非常接近的，比较是英系还有美系的差异。那至于 CBD 呢， CBD 它和前两者的这个定义呢就不完全一样。那在有一些地方呢，这个 downtown 和 CBD 和 city center 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在一些比较晚近发展的国家呢， CBD 往往它会是和所谓的 downtown 或者是 city center 它是分离的这个状态。好，讲完了名词定义的部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一点所谓的跨国比较。那当然我还是要先声明哦，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研究，这个只是我自己呢在不同地方旅行之后归纳出来的一点小小观察日记。好，所以如果呢有听众你是这个都市规划或者是都市研究的专家的话，那就麻烦包容一下，那也非常欢迎给我一些你的回馈。好，首先呢我们可以从欧洲开始聊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一张有点搞笑的图，就是说所有的好像说你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好像每个城市的结构都差不多啊，这个城市里面呢会有一个老城区，老城区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个 cathedral 这样子的大教堂，前面有个广场，然后附近呢可能有一些像市政府一样的这种重要建筑啊，然后可能有城堡什么，反正不论如何呢，就是好像说每座城市的结构都差不多。好，那这个你也可以说对也可以说是不对啦，因为毕竟欧洲呢传统上这个城市的形成，他们往往要扮演的机能，无论是为了政治还是经济还是军事所需，这个其实差别上不会太大。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每个城市它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标准元素里面，其实它有时候这个配置还有你今天看到的样子呢会不太一样。那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呢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塔林是号称拥有最完整城墙的这个中世纪古城，所以你现在到塔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老城区你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围墙把这个老城区和外面分隔开来，虽然说整个都还是所谓市中心的所在地。那至于像波兰的克拉科夫呢，克拉科夫你现在还是看得出来城墙在哪里，但是城墙已经被拆掉了，它就变成一个有点像公园，让你还可以看得出来本来这个城市的纹理，但是你是看不到城墙的。那另外呢，像我们节目上之前介绍过的西班牙的塞维亚，塞维亚 它也有所谓的老城区，但是你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老城区和周遭更广更新的城区已经全部融合在一起了，你已经看不太出来说那个分界点到底在什么地方的。我觉得去欧洲旅游，虽然你觉得每座城市可能都有点像，但是还是可以在这些微妙之处去观察说这些城市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发展，为什么有的城墙有拆有的城墙没有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观察的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名词嘛，很多城市里面中心都会有个 cathedral， cathedral 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中文翻译是把它翻译叫做所谓的大教堂，其实不是。 cathedral 的正确中文翻译在天主教的脉络下是叫做主教座堂，座位的座，教堂的堂。 主教座堂的意思呢，就是那边有主教。那主教呢，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教区的最高领导者。哦，那下面呢，可能有几万的信徒，然后也有几十个教堂这样子。哦，所以呢，你如果看到一个城市有 cathedral 的话，它其实在欧洲历史上面的意义，往往就是代表说，哎，这个地方权力是一个比较高，它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地位。好，那我们现在从欧洲走出来，我们来先来讲一下这个受欧洲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拉丁美洲。好，拉丁美洲呢，因为他们毕竟大部分的国家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哎，也是一样哦。你在这个市中心呢，会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主教座堂或者是教堂，那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广场。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差别呢，是这些特别是被西班牙殖民过的国家呢，他们往往会采用比较小的这个街区，然后他会用这种网格状或者是所谓棋盘状的街道，那它每一个格子并不会非常的大，好，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往外延伸。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差别是，其实在欧洲你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这些市中心啊，或这种大教堂好像和一般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它就是个地标或者是观光景点。但是呢，在拉丁美洲你会感觉到说，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还是和宗教比较有关联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教堂还有前面的广场真的就是实质上是整个城市的核心所在，哦，特别是周末的时候最有活力可以看到最多商业行为的地方呢，大概就是教堂前面的这个广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非伊斯兰事件。我们之前在 EP152 讲摩洛哥的时候有大概讲到说，其实北非城市有一个很类似的结构，就是呢它会有所谓的旧城叫做 Medina。 Medina 呢是在北非伊斯兰世界他们对旧城的这个称呼，所以你在那个 Medina 里面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街道超级像迷宫，非常难去探索。但是出来之后又会发现说，哎，好像出来外面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然后这个分隔呢，我觉得是还蛮明显的。那我自己觉得是说，有时候去里面迷一下路，然后有时候觉得迷路够了再出来外面逛一逛，其实这个也是呢在北非旅游一个蛮不错的乐趣。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如果往欧洲东边走，前苏联国家的城市的话，其实前苏联城市它往往会有所谓新旧两个市中心。那它旧的市中心呢，就是我像我刚刚讲这个塔林的老城区，它老城区呢并没有在苏联时代整个被拆掉，但是呢苏联可能会在这个城墙外面的部分，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呢，去盖一个比较新的城区，那去放那些比如说比较重要的这个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建筑，比如说歌剧院。这些呢，这种新旧城区都并存，然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前苏联的城市你会看到的一个景象。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美国。美国其实不同地方呢，你看到的市中心又会有不太一样的情况。那先来讲一下我以前住的新英格兰好了。你会发现说，新英格兰只要是有比较有历史的这个城市，不管是我以前住的波士顿这种超大城市啊，或者是你去那一种可能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小城镇，你会发现说，它市中心往往就是一个草皮或者是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往往就是叫比如说它的，如果它的城市名是假设 Boston 的话，那这个公园就叫做 Boston Common， 就是那个公园 就叫做 Common。 然后你会发现说，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子。那在这个公园旁边呢，往往会有一个教堂，但是它教堂并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欧洲的主教座堂。这个教堂它通常是所谓的，你看它那个招牌它会写Congregational Church。 好，什么是 Congregational Church 呢？其实就是以前从清教徒时代他们一路流传到今天的这个教会的组织。那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在清教徒时代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整个社会组织是非常扁平的，可能几百个家庭甚至几十个家庭就组成一个城镇，那他们就有这个市中心的小公园还有这个教堂。那教堂呢，同时也是他们所谓的公会堂所在的地方，就是如果他们要开这个证明大会，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讨论东西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公园旁边的，有时候他写 Congregational Church， 有时候他会写 Meeting House， 就是公会堂这样子的概念。那有很多人就是说，其实这一种新英格兰式的这一种城市规划，这种非常扁平，然后公民好像都可以来参与，好像他其实对于后来所谓公民社会啊，还有这种直接民主的运作呢，其实是有蛮直接的影响。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我现在住的这个北加州好了。北加州呢，从旧金山往南这边，它有一个所谓像半岛这样子的地形，一路到所谓的圣河西。那这边有一条铁路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 Caltrain， 它其实正式名称应该是叫半岛铁路。 在这个半岛铁路的沿线呢，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所有比较好逛的所谓市中心哦，都是在这个火车站的前面哦。可能火车站的前面有一条街，然后这条街呢，可能延伸两个街区、三个街区，那就是这个市中心的所在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还是因为说这些城市它是在铁路先盖好之后呢，才开始往外发展成今天的规模的。所以呢，你要从哪边开始发展呢？就变成是说以火车站为一个节点，然后慢慢的往外延伸。好，所以以上呢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世界各地看到不同的所谓 downtown 或者是市中心的样貌。接下来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讲一下关于美国的这个市中心，他们在过去这样子十几年来，我自己观察到它一些发展的趋势。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美国，我们前面说嘛，它是一个非常郊区化，然后很多人可能在一个城市生活几十年都不会进所谓市中心，不一定会进 downtown 这样子的这种生活形态。那这种生活形态呢，其实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定型的。那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其实美国大部分的人呢，他并没有住的那么郊区哦，他可能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市中心 downtown 里面，他透过地铁啊或者是路面电车呢来往于可能离市中心不会很远的这个住宅区，就包括说像我们现在印象中觉得哦，就是一天到晚都会塞车的这个洛杉矶都会区啊。洛杉矶都会区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有长达将近2000公里的路面电车网络，你没有听错，长达将近2000公里的路面电车网络。那当然这个趋势呢是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后呢，那我们知道说因为汽车普及化还有公路建设的兴起，以及呢新的很多这种住宅啊都是比较往郊区改，比较崇尚那种住独栋房子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这个现象其实它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做 white flight 哦，这个中文翻译叫做白人群飞，就是主要就是在讲说本来住在城市里面，美国城市里面这一些白人的中产阶级呢，他们大量的往郊区去搬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它快转到大概西元2000年代后，那我自己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来到美国的。那我发现2010年之后呢，大概在接下来的十年之间，其实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一些人口，特别是比较年轻然后受过高教育的人口呢，他们好像又重新往市中心移动了。那大概有几个现象，一个是说在市中心你又会看到说好像开始有一些比较新的这种公寓式住宅，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三四十层那种哇超高层，然后里面的内装还蛮不错的这种奢华型的公寓开始出现，这种公寓很明显就是瞄准那一些所谓中产阶级的人嘛。那除此之外呢，你会看到说所谓的市中心呢，它变成很多科技的这种新创公司或者是企业，他会想要跑到这个市中心里面去设点，他想要说在市中心可能可以网罗到更多的人才，然后呢也可以在这个产业群落里面有一席之地。那另外呢在2010年到2020年呢，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个时候美国各大城市其实都在盖轻轨。那一般来讲其实这种轻轨这种建设，它很大一部分它之所以会盖呢，就是为了要去服务所谓市中心这个区域的交通，希望让这个地方呢当然交通更便利，那一部分呢当然也是顺便去炒一下房地产哦。所以呢就是这种哇人口往 downtown 移动，然后呢公司到这个 downtown 里面去设点，再加上说呢轻轨每个城市都在盖，这个算是从2010年到2020年，我会说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再都市化或者是人口重新往市中心移动的一个趋势。好，那这个大概到2020年为止。那2020年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没错，我们都知道2020年呢这个 COVID 新冠病毒呢，它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那最明显的呢就是说让很多人呢开始采用居家办公。那当然居家办公呢，我们都记得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暂时的，但是久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永久性，就是慢慢公司就是说你不用每天都进办公室啊，或者是说你就永远都不用进来办公室了。好， 那现在办公室的空间空下来了怎么办呢？有一些公司他就缩减他的办公室，甚至是说哎，我们就不租办公室了，好，我们就反正那个地方租金那么贵，然后又没有人要来上班。加上说呢，因为居家办公兴起，导致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根本不用住在市中心，或者是不用住的离市中心那么近，他就可能搬到其他城市或者是更往郊区去搬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有点就是又把2010到2020的这个趋势又把它反过来了，就是本来好不容易人又稍微拉回来市中心一点了，但是呢在一些城市呢人又跑走了。当然这个每个城市发展的情况不太一样，只是说呢特别是在美国西岸的城市，这种人口好不容易回到市中心但是又开始往外搬的这个情况呢，算是 COVID 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这件事情其实有几个结果，一个是说因为市中心的中产阶级的人口减少了，还有我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商家呀或者是公司迁走的结果呢，它让这个城市的这个收到的税金减少了。好，那同时呢不止税金减少了，因为这个城市慢慢就没有这一些人在活动了，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觉得说诶，是不是这个城市好像治安就开始变差，或者是本来有一些这个城市里面比较边缘没有被社会安全网所接住的这些人他们就开始在城市的活动范围里面变大呢。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一方面很多人在抱怨说好像这些城市的治安变得不是那么好，变得不是那么安全，可是呢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需要钱啊，你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可是现在纳税人的税金又减少了，所以这个算是美国在 COVID 之后特别是在西岸的许多城市呢目前都有这样子的挑战。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比较乐观的部分，是说其实很多城市都在想出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呢让人重新去回到市区。那有些城市呢就开始重新去办一些活动，试图让大家去发现这个市中心的美好。那也有一些城市呢他们开始把市中心的一些街道变成这种封闭起来变成徒步区，那它就变成两边的商家的这个延伸空间，变成就是说比如说餐厅呢或酒吧，你就可以让人在路上用餐，让整个市中心的环境呢试图让它变得更好。那我们刚讲的这些很多努力希望让 downtown 可以再发展的这一些手段这些措施，接下来到底会不会见效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好，那最后呢我还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个东西，是所谓的假市中心、人造市中心或者是人造 downtown。 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刚刚提过因为美国呢高度郊区化的关系所以呢很多城市它的消费人口是不会到市中心里面来的，可是有时候呢好像有一些购物商场又希望做出那一种类似于市中心这种你可以在街道上走然后比较有特殊风味的感觉来吸引人来消费呢，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假 downtown 或者是人造市中心。那举几个例子，像我现在所住的这个北加州湾区呢它有一个地方叫做 Santana Row， 它其实就是一个购物商场，但是它故意把它盖的好像是一个仿佛你来到欧洲一样的一条街道这样子。那南加州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叫做 The Grove， 也是一样，明明是一个商场但是就是把它硬盖的好像一条人造的这个市中心一样。而且最好笑的是呢这个 The Grove 他们还在这个市中心的人造市中心的街道上盖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路面电车，然后有时候这个电车还真的会出来跑，每次看到就觉得很好笑，说哇，这个南加州你把过去将近2000公里的路面电车路网拆到几乎完全不剩了，结果呢现在在这个假的市中心里面盖一个这个人造的路面电车，好像听起来还蛮讽刺的啊。当然美国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假 downtown 或者是假的市中心呢就是所谓迪士尼乐园，然后他把它盖的好像说哇是一个你很适合徒步的仿佛自己也是一个城市这样子的环境。好，那总而言之呢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呢我想要说的是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其实我常常会觉得说一个城市它不管怎么发展，它不管是很郊区化或者是人口密度很高，其实我觉得对一个城市而言呢它可以有一个所谓不管是商业区或者是一个市中心也好，这样一个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那边走路，都可以在那边活动，可以看到彼此，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并 并存的。我觉得一方面呢，它算是维系一个城市它的认同、它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呢，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哎，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要让自己在街上走，去看到说，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和我们不同肤色、不同社会阶层，然后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都跟我们一起活在这座城市里面。我觉得往往你可以在这样子的城市里面生活，可以在街上看到这样子的人，或者是和这样子的人擦身而过呢，我觉得可能会让我们对于身边的这些人事物，我觉得会更关心，也许也更有办法去同理身边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吧。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我会对市中心 Downtown City Center CBD 这个主题呢那么感兴趣。那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聊得很多也很细，但是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在生活周遭，或者是你去过的国家里面，有哪一个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市中心这样子的地方呢？还有对于你自己这样观察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市中心，你有没有一些你比较出来的一些心得，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现象呢？都非常欢迎呢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留言或者是私讯的方式呢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